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上周四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欧华神学院的郑路加老师，他谈到神学教育是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还是培养这个人的生命？如果要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那就应该多教技巧，像是讲到辅导、治理、行政、做领袖的技巧。但如果是要培养人，那么重心就应该就是灵命的塑造以及道德品格等等。理想的答案当然就是两者兼顾。可是如果今天要神学生卷起袖子打扫清洁，是否会引起人的质疑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受访嘉宾他的说法。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教会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教会的发展很难被发觉，但从更大历史维度来看，有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华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郑路加老师。路加老师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不单对过去的事感到兴趣，也从观察研究历史使他对当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对今日教会的影响有深刻的眼光与负担。当教会不只把眼光看向自己，而是看向上帝和他把我们所安置在的时代时，我们的眼光、思维和实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路加老师怎么说。你特别提到说这个生命的教导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神学院，学生是不参与学校的这些日常的打扫啊，因为那都是专业外包的。基本上可能早期台湾的神学院还是很强调，我觉得还在一个拉扯当中，但是好像也越来越少了。那甚至同学可能也会觉得说，哎，自己不是廉价劳力，怎么来神学院应该是要学学士的啊，怎么是要做这些家事啊，或者是那不知道在欧洲的处境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张力，以及面对这样的张力，欧华的老师包括老师您自己是会怎么去引导学生？因为我觉得做法可能真的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可是我们理不理解做法背后的理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是看表面做法的话，那真的就是吵不完啊！这个神学生该不该做这些事情？可是因为老师也谈提到说，其实在欧洲的牧养的现场，牧者他就是什么都要做的。但我不知道欧华的处境当中，学生会抱怨吗？还是学生觉得这样的预备是很好的？或者又是第一线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很好奇。
好，谢谢董事。的确，各种声音都有。但我自己的解释，就每个老师会有不同的解释。我自己的解释是，我们其实希望我们的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神的仆人。
嗯
嗯，他必须是仆人，他必须身段足够柔软，他必须进到教会当中看得见需要做的事情。
嗯，
他要有这个服侍的心态，但他的身份、他的尊荣来自于他是属神的。
嗯嗯，
不是脏活累活你就不需要做，你还是要做，因为这是神托付给你的家，你要去管。如果弟兄姐妹不做，那当然就是你做。你如果不提前做，不带着大家做，谁去做呢？
嗯，
所以在毕业的时候，很多毕业生会认为啊、哦，我现在是神学生，我是传道人，我来带领你。但大家都还没认可你，你怎么去带？
是。
所以正常情况应该是先做仆人，
嗯，
再做同路人，最后可能才做领袖。
嗯，
你得先从该服侍的地方去服侍。
是
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部电影，刚刚应聘的时候那些人。 要先跪下来，在椅子下面有一块钱，你必须先做了该做的努力，你可能才会得到你的回报。
嗯，
那对弟兄姐妹来说，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很多是做非常艰苦的生意，很艰辛的工作呢。如果你在服侍神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投入，你的尾声都没有他们赚世上的钱那么投入的话，你怎么赢得他们的尊重？
是是，
因为过去这几年，欧华的学生越来越年轻，很多的零零后，而这些零零后呢，虽然不是独生子，但是他们的家境的确非常的好，几乎就是想要什么有什么，跟我们那一代神学生完全不一样。也因为这个缘故，首先是因为这个缘故，二个是因为我自己在三年前接教务主任之后，我大概意识到，哎，四十多岁的人开始慢慢接一些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六十多岁的人觉得可能做不动了，或者他们有意识地要去培养四十多岁的人。如果二十岁是个跨度的话，我自己也在想，那现在二十出头的人不就是二十年之后我要交办的对象？
嗯，
首先是因为零零后他们刚好就是二十出头，然后生活的确很优渥，然后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二十年之后我们一定要交给这些现在在牧养或者在学习的神学生。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有意识的带着一些神学生，这些零零后的神学生去参与教会的营会。我们直接跟教会说，整个营会你们只要出人出场地，我们负责全部的设计，每一个游戏，每一个讲道，每一个工作坊，每个环节都是我们自己来设计。那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我们和这些零零后的学生就会保持非常亲密的交通，我们会跟他们解释这些七零后怎么想的，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看中些什么事情。我们同时也会去问这些零零后要做同样的事情，你们零零后怎么做？
嗯嗯，
然后你们零零后这群人期待我们怎么做？
嗯嗯，
你们背后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期待我们在教室内外都是一起服侍的人。我们提前二十年开始交办，那二十年之后，我们如果神带领，我们可以顺利的退休的话，对教会和对神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平顺的过程，因为我们已经有二十年各种观念的冲突摩擦。那这当然也是从我自己学教会历史得到的教训。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的教父，他的接班人是谁？对吧？
我不知道，
你能答得出来？对吧？路德的接班人是谁？加尔文的接班人是谁？这些明星他们总有过世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路德被主接走之后，他的教会没有关门，被主接走之后他的神学院没有关门，就说明他们肯定是有接班人的。但接班人是主动预备还是被动预备，其实是非常关键。但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奥古斯丁，他的接班人大家不知道，是因为他的那个年代刚好汪达尔人开始入侵北非，所以的确很难有稳定的接班人。但路德时代和加尔文的时代 就不一样，尤其是加尔文的那一代人就会不一样。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确也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也 更有效的可以去帮助他们。在欧洲牧养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就是我这一代人和上一代的牧者或者教会负责人说啊，下一代人太不爱主，太不属灵，太爱世界，太不喜欢读圣经。慢慢其实我也发现，他们不是不喜欢圣经的教导，他们是不喜欢善意的人教他们的方式。他们是不喜欢方式，不是不喜欢圣经，他们其实非常期待圣经。所以为了能够让神的话语进到他们当中，我也去问这些年轻人，这些零零后，我们怎么可以帮助年轻人更喜欢神的话语。所以我借着董牧师去采访过主恩，就是 The Hope 的那位传道人。我们也开始想，哎，怎么可以用比如说连续剧的方式让年轻人 更喜欢圣经的故事啊。那我在疫情期间2020年的时候，那个学期是学期末，同学回到家，然后疫情就爆发，所有同学都没有带书回家，他们在新学期的时候就没法做作业。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家，哎，那历史作业我们这个学期怎么做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年轻人更多去认识历史，更多去认识神的话语？就有同学说，现在的主要语言不是文字，而是视频。那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做视频。我们就这个学期不用写中文的方式来做历史作业，我们把所有的历史作业做成文案，然后拍成视频，用这种方法又完成作业，又可以帮助 在线上的年轻人知道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或者圣经知识。
哇、wow, ，OK。
那很多同学就说：“哇，做视频很难啊，做视频穷三代。”那我说：“好，我作为老师，我自己来做，我从零开始学起。我怎么摄影，怎么打光，怎么收音，怎么点字幕，我全部自己来做，我从头来做。所以我开了一个 YouTube， 叫做《宫爆鸡厅》，就是在欧洲你必须玩宫殿、城堡、基督教文化、市政厅，你才可以算是玩过那个城市。”
OK，
那就用这种方法，用介绍欧洲历史的方法来吸引大家更多去认识神的话语。
是，
那我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有效的，不单对年轻人有效，对成年人也是有效的。我在研究欧洲这些教堂历史的时候才发现，因为活字印刷术是15世纪中期才出来嘛，
嗯，
然后很多中世纪的这些修士是才可以学拉丁语。所以在那个之前的信徒，他们首先不识字，第二手上没有圣经，那教会怎么告诉他们基本的信仰呢？就是通过教堂的建筑、教堂上面那些图画啊、一些雕像。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讲清楚这些东西，是不是在今天就可以变成非常好传福音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在巴塞罗那很多教会他讲道是有早堂和午堂，就方便夫妻可以轮流来听讲道，所以同一篇讲道一天讲两次，中间差不多有5个小时。那我中间这5个小时我就会跑到附近一些重要的景点，比如说巴塞罗那的圣家堂、高地的圣家堂，我就会站在那边看着不管是台湾来的或者是大陆来的游客，我就会跟他们说、哎，请问你们能不能看懂这个建筑物？他们说当然看不懂。我说我能不能免费帮你们介绍？他们就说、你这个骗子啊，可能是要骗钱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注意附近是不是小偷来偷。我说你听我5分钟，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听你就可以走。然后就跟他讲解，5分钟之后他们就会说，哎，来来来来，把周边他们的朋友叫过来说有免费导览可以听。你把那些、你把外面教堂外面那些人物故事讲清楚之后，是不是就把圣经故事就讲
了？ Yeah, yeah, 是的，
还不需要破冰。
对，
都不需要破冰，你就可以塞进去。然后你就跟他说，如果你刚好又留到星期天或者今天下午，你可以到什么地方来听讲道，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很快把这些信仰就送出去？
是。
那我们开始在欧洲各地拍这些视频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借着不管是圣彼得教堂或者董牧师去过的三全堂，这些教堂后面那些历史故事，慢慢把他们所信靠的主介绍给所有看视频的人。而这个视频这个东西其实也一直是我跟同学去讲，我们拱手让出去的领地太多。我们说视频这个东西是世俗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用去碰。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在网络上面，然后你跟弟兄姐妹说不要上网了，网络上面暴力多、色情多。那你要问的是，我们这些掌握真理的人为什么不在那边讲真理？那是一个公共空间，你为什么就拱手让给全能神，让给错误的这些教导？
Yeah.
所以我们会帮助同学更多去跨出去。
坦白说，听完之后我真的很羡慕你的学生啊，我也很希望我下次去圣家堂的时候遇到你，刚好在那边寻找人群。刚刚你一讲，我觉得真的包括圣家堂，它真的就是把整个圣经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真的是把圣经盖成一座教堂。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传福音或者是讲解圣经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太好的一个题材就在那边，而且那么多的观光客啊，他们就算他们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一定到了巴塞罗那一定要去看圣家堂啊，那这太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他们一定会听。
对对对，其实坦白讲，圣家堂是我在欧洲现在最感动的一个教会，我在那边待了4-5个小时哈。我都觉得没有待够，而且是会看着看着流眼泪的。可能我真的不像老师懂很多历史，所以我看很多大教堂，坦白讲有时候看得很麻木，就是都是高高的大大的，然后艺术风格好像在不懂的人的眼中不会差太多。可是圣家堂我觉得真的是独树一格，会让人好像跳出你原本对教堂的想象，然后以一个崭新的眼光重新去看它的设计跟背后要讲的故事是什么。
然后这些非信徒如果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自然就是会去问，那为什么这样一位上帝愿意道成肉身受这么多？你就其实反过来跟他们讲，你不要我们先讲你是罪人，你需要救恩，我们先把救恩怎么成就的，然后来告诉你你为什么是需要。
有一次你那时候我们是透过 WhatsApp 在联系的时候，我就发现老师其实很关心生态。那我是很惊讶的是一个教教会历史的老师， 带着学生去有行动的。可不可以也请老师分享一下，你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老师，你是怎么会开始会关心到基督徒对生态的责任的？
谢谢董牧师。那当然也是因为在欧洲牧养，经常我们去参加这些教会同工的会议，或者是看他们平常表现出来的实际信仰生活，我就一直希望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第一身份不是温州人，不是青田人，不是甚至不是大陆人，而是神的子民。那你作为神的子民，你就必须做神托付你的事情。那神创造万物，神所掌管的不是在教堂里面而已，他是在教堂外面，他还是主。所以我们就希望不管是信徒还是神学生，尽可能多的去看到神治理的全地，去彰显神的荣耀。这当然是大的理论。那回过头来我还是讲历史，因为我真的是从历史当中吸取很多教训。
嗯，
我先讲一个实际的就中国人经常会听到的例子。
嗯，
我们在学中国历史的时候，不是教会史啊，在学中国历史的时候，或者在看那些古装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啊，中国被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是因为南部的什么朝廷混乱呐、啊，而混乱的原因，比如说你如果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就会说啊，北宋的靖康之耻，因为秦桧的奸恶啊，皇帝的昏庸啊，才让这个岳飞惨死。但是我们在认真看历史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代的皇帝大部分都是贪图享乐的，历史历代都很多奸臣的、那后宫混乱几乎就是每个朝代默认的设定。为什么会有个时候会有五胡乱华，为什么有的时候会金朝元朝甚至后面的清朝入侵中原甚至南部？那其他时代没有，并不是那个时候的朝廷是贤臣一大堆，皇帝很英明，肯定还有其他的因素。那我自己在学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历史事件很少有因为 A 所以 B 的。无论其实教会内部每件事情，不管是长职的争吵，弟兄姐妹之间有张力，教会分裂，不会只有一个原因的。而且事件越大，其实原因越复杂。所以我们原来听到的什么南部朝廷混乱导致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这样简单的因为 A 所以 B 的解释，不一定不正确，但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如果拉长距离来看历史，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金朝开始攻击北宋或者元朝开始攻击南宋的同时，在欧洲出现了一批人，是维京人。维京人开始入侵南欧，他们在九世纪十世纪的时候开始在法国领土上开始抢地盘。那这批维京人当时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诺曼人。那十世纪初的时候，这个维京人他们的强势让法国国王不得不割一块地给这些非常能打仗的战士。那块地在二战的时候特别出名，就是诺曼底。诺曼人抢的地方就是诺曼底。那这群进入到南欧的诺曼人后面直接参与了比如说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后面的十字军东征。那诺曼人作为法国公爵的人打下英国之后，就让英法关系变得很紧张。我们看的电影什么勇敢的心啊，圣女贞德的故事，都是后面的这些后续。我要说的是，同一个时间段，欧洲和中国都经历了北方人民入侵南方的，这是一个事实。那如果中国可以怪罪秦桧，那欧洲怪谁？对吧？这很明显的，就或者再往之前的五胡乱华，如果拉到欧洲这边，刚好是北部民族频频入侵西罗马，最后才让西罗马在471年谢幕。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其实是一个小冰河时期导致历史的走向。因为气候变化，北边实在太冷了，冷到他们不能住，他们只能往南边走。谁愿意骑着马到四川涮火锅，对吧？他们就喜欢喝羊奶，但是在北方太冷了，他们如果不到南边，就在北边冷死。所以这样的气候变迁对历史的进程是有影响的。同样的原因，唐朝是非常热的，所以他们都穿薄纱嘛。那穆斯林大概在唐朝的时候在中东崛起，迅速攻陷整个北非，然后进入到西班牙，多少也跟他们所原来居住的地方太热了有关系。对吧？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如果转移到教会历史的时候，就会明白教会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再回到当时这个五胡乱华的时候，奥古斯丁为什么写《上帝之城》？我们都知道啊，罗马被哥特人攻陷，那为什么攻陷？ 虽然这是个历史事实，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在讲什么，但是很少有人去解释哥特人为什么要往南边打罗马，以及中国为什么那个时候有五胡乱华，就是因为北边太冷。所以我自己在教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历史历代的历史老师或者教会历史老师太注重教堂里面发生的事情，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忘记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教会不是在真空当中，教会是在实际的历史处境当中。虽然大家都会承认这个事情，但是很少去把它这个原因讲清楚。那我自己在教历史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到气候变迁其实对信徒的生活模式，对教会的牧养模式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也因此我就从教历史的时候就开始希望神学生这些未来的教会领袖尽早地意识到要有限地去牧养，真正意义上去落实这个道成肉身的服事，就不是把自己最多的最强的给别人，而实际进入到会众的实际处境当中，把他们最缺的最需要的给他们。那传道人就必须非常清楚会众在教堂外面所面对的事情，尤其是那些会影响到信徒最基层的那些因素，那气候变迁绝对是其中之一。
是，
还是拿中国的故事来说，中国原来每次内乱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说朝廷混乱，但其实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中国在明末之前每次人口到八九千万的时候一定要打仗，不管朝廷混不混乱一定要打。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中国的土地能生产出来的粮食只能养活一亿人左右，接近一亿人的时候一定要去抢粮食，所以一定要打仗，并不是什么朝廷混不混乱，但朝廷是一个导火索。那明末清初之后为什么会就好了，中国过一亿就不怕问就不怕出问题，因为明末清初的时候西班牙的移民已经把一些粮食的种子从南美洲带到了菲律宾，而我们伟大的华侨们早早的把这些种子就夹在马的肚子里面，把他们就送到了中国。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要么叫番的要么叫洋的，比如说洋芋啊番薯啊、这些东西进到中国之后，每一亩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就更多，就可以养活更多人，所以超过一亿之后就不用再打仗。讲这段历史其实想说，为什么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耶稣会进到中国传福音不会被排斥，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带着粮食进来，这些人是解决了中国实际吃饭问题，那当然就不用特别担心。同样的原则用到今天的欧洲其实就是这样子，22年影响大家最多的是电费，水费电费。那在西班牙，我住的这个西班牙22年的电费飙涨，这个飙涨的原因不是因为其他的，就是跟天气相关，因为西班牙本地不产电，它必须从隔壁的法国来买这些电。那法国是用核电厂发电，因为天气的缘故，所以法国的河水的水位下降，河水水位下降之后，核电厂它这个散热的这些就比较难做，所以好像十间电厂就关了很多间，好像关了五间，关了五间核电厂之后，电费自然就上涨。那上涨的原因归根溯源还是跟天气相关，所以我就说跟同学说，你们必须要注意大天气的变化，因为实际上会影响到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很多是从事餐饮业的，他们电费上涨自然就要关门，关门之后他们就会流动，一流动自然就会影响整个教会的结构。
但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对今天的教会很好的一个提醒，是我们是不是过度关心教堂里面发生的事情，而对于教堂外面教会外面我们的大环境处境其实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可是我们后知后觉啊。但是如果是教会能够洞悉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作为，并且能够对这个时代不单单是有发出限制性的声音，也透过我们的行动来表达出这样的声音，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见证，也是今天我们特别是移民的教会我们很需要的其实不只是移民的教会，就是说我觉得人都有一个倾向是我们都只顾自己的事情，但是移民的教会可能又多增加了一层，是因为跟所移居到的地区本身还有个文化语言的隔阂，所以我们更容易只看顾自己的事情，可是却往往一不小心就忽略了其实我们跟我们周遭的处境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
所以也因为这些历史的教导，或者像董牧师刚才所讲，我 我不单是对生态感兴趣，我其实对实际影响到会众基本生活层面的每个改变我都会很在意。因为我自己在教历史的时候发现，20世纪初福特只是为了赚钱，他发明了一个私家车，纯粹是为了赚钱的缘故。但私家车对教会的冲击就是传统的教区概念彻底被打破。
对，
所以你对周边发生的事情是要密切关注的，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教堂里面的会众离开教堂之后的生活。
而且往前推，高速公路的发明又更加打破了形成 mega church 的兴起，因为大家可以私家车可以开很远的地方，集中在一个地方。那随着这近十年网络的崛起，好像是另类的高速公路的产生，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也好，但是它必然又会带来教会的一种新的形态的发展。那最后简单几句话来表达福音是什么的话，老师会怎么表达呢？
我因为自己研究路德，或者从小吃路德宗的，所以可能也常常去看路德最后对福音的总结。那他在临终前被主接走之前，手上拽了一张纸，用拉丁语和德语写的，前半句是我们都是乞丐，后面是这是真的。我觉得福音从启示出来以后，历世历代的信徒都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认知和体验。那路德站在他那个特殊的处境当中，不遗余力地告诉那个时代的信徒，我们真的只像乞丐，在神面前无善可陈，唯有借着主基督赏赐给我们的信心，接受主为我们预备的一些丰富和恩典，我们才可以进到主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这样复活的盼望。所以这个层面的福音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并不缺少。但路德还有另外一句话的提醒，就是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是贫穷如乞丐，才能靠主富足。所以他不但是告诉我们福音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自己真的得在主的关照下面知道自己的贫穷。
谢谢陆佳老师这个诠释。我们有太多麻痹自己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对于自己以及我们社群真实的状态是整个是去敏感化的，我们很难去关注到自己生命真实的状态。所以你问我们感不感觉到贫穷，自己就像乞丐一样，可能很少人会这样觉得。可是我们很多的情绪、思想、社会现象，其实都表达着我们里面的空乏。而或许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单单是传讲主的恩典，也是透过上帝的话剖析，让我们看到自己真实的状态，是在这个时代传讲福音，我想我们非常需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切入点。谢谢陆佳老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教会不是在真空中，教会是在实际的历史处境里，有效的牧养，真正的意义落实道成肉身的服事，进到会众的实际处境中，把他们最缺乏最需要的给他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偿，悔改你宝座前，烧中的心灵。